好，弟兄姐妹平安，新年蒙新恩，还要过来点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从岁首到年终，你的恩典都在托住我们。我们今生所蒙受的最大的祝福，就是认识你。就是有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就是我们心中有你赐下的真理，有你赐给我们的信心，这就是我们心中的至宝，就是你自己。主啊，在这个农历新年的开始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，我们仰望你，没有你的赐福，我们什么都得不着，求主你在新的一年继续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更加谦卑的心，让我们真的知道，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，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你。你就是我们的平安，你就是我们的喜乐，你就是我们的生命。主啊，把下面的时间，把每一位你用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灵魂，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。你认识我们，愿你继续用你的真道来洁净我们，洗刷我们心中所有的谎言、不信、惧怕的意念，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跟随你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更加信靠你。跟随你，也更加爱你。主啊，也把孩子自己交在你的手中。孩子是不完全的，如果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，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，让我们今天同得智慧与启示的灵，打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更加认识你，更加明白你。更加顺服在你的旨意中，更加爱你。我们这样感谢、仰望、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刚才丹妮说，我一进来就跟大家说恭喜发财呀。我一说我其实是来的时候，我问 Joshua，我说新年好，广东话怎么说？他直接给我一个恭喜发财呀，恭喜发财。我说广东话是真的是这样吗？小阿梅是这样吗？广东话没有新年好哈，直接就发财哈，恭喜发财哈。然后 Queenie 姐说：“哎呀，发财不重要，身体健康最重要。”所以我们看到新年的祝福的词里面啊，我们看到有平平安安哈，然后健健康康啊，顺顺利利啊，这个就是福嘛。我们祝福祝福哈，我们看到每个人心中我们所认为的那个福，可能我们认为什么是最大的福呢？我们每个人心中可能还有不同的一些看法。我觉得广东人蛮直白的，难道广东人都认为发财是最大的福吗？我真的，我今天还挺，哇，我说这么有意思啊，直接就是恭喜发财啊，这个，那这个是不是广东一带的人，所有的人认为发财呢就是最大的福呢？好，我们今天来纠正几个关于福啊，我们这个福这个字。我们来解一解哈，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最大的福，然后上帝是怎么样赐福我们。第一个，我们看这个 blessing 哈，英文的 blessing，你要去查字典的话，你查 blessing，它会有一个括弧写上帝的，所以这个 blessing 它的意思就是上帝的赐福，它是一个专有名词，它不是指别人。所以，我记得我以前给那些，比如说联系什么，给那些外国人、西人，我要写信，我写个 blessings，最后结束的时候写个 blessings，我还以为是我祝福人家哈，人家英文好的人一看这个就知道，哦，你是说愿上帝祝福我？我不知道呀，我还以为我祝福他哈，没有的，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啊，福是只有上帝赐福的，所以它是一个 blessing。那 bless 作为动词啊，这个是我们在几年前讲过的哈，我们可能忘记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再把它，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哈。bless 作为动词，它有两个解，一个就是神赐福，God bless you 就是神赐福。但是我们听那个就是那个歌， 就像一千个理由还是什么那个歌文骚呢，他有一个 Bless you Lord, Bless the Lord, 我们祝福上帝。哎，我开始一直不太明白这个英文哈，什么 Bless the Lord my soul 什么什么，我说我们祝福上帝这个怎么解哈，后来才明白他 Bless 的第二个的词，当主语是人的时候他叫称颂，就人是负责称颂的，你不是祝福的源头啊，我们就叫人称颂了。第二个解哈，好，那我们看一下中文下一页啊，中文的这个偏旁，就这个哈，这个神的旁边这个偏旁呢，它叫士字旁，它叫就是原文就是士的一个士字旁。那士这个字呢，它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神的本字，神就是这个字，本来就是神，所以你也可以说这个偏旁就叫神字旁。就叫神字旁，所以你看好有神字旁的字是什么呢？像祈祷，这个祈祷是用的是神字旁，也就是祈祷这个事儿只是跟神发生关系的时候，你才用神字旁。这个祈祷是一个跟神发生，你跟谁祈祷啊？你肯定是跟神祈祷，所以他用了一个神字旁。祝福，你看这个祝福，他用的也是神字旁。所以在中文造字里面是神导造字，就神的主权，就没有一个字是偶然被造的，都在神的引导下被造的。所以你看祝福是神祝福，它是一个专有名词，不是别人，我们哪有什么，不是我们祝福啊，所以它是一个神字旁哈。那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哈，圣经里面讲到福这个字，它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？那第一个出现赐福是创世纪的一章二十二节，神就赐福给这一切，他造了一切，他就赐福。所以神，我们可以说是赐福是神的专利，他就是赐福一切的，他赐福一切的。然后到创世纪五章的时候，讲到人的时候，也讲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，并且造男造女，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为人。所以我们被造是干嘛的？我们是来领受祝福的。神的专利是赐福，人的你的位分，我们的责任是接受，我们是领受这个福分。好，那我想到另外一个词啊，所以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还是圣经，它都告诉我们福是一个专有名词，它是讲到是神是赐福的，福气都是从上帝而来。那离了神没有福，你可以这么说，它是一个专有名词，所以离了神没有福，没有福。好，我在想到哈，我突然想到另外两个词哈，再下一页，佛和仙是什么旁？人字旁，都不是偶然的，这个造字不是人字旁，他们是人，他是人。所以从来没有听说过佛赐福给谁，有听说过吗？我们听说的是修成佛，对吗？修成佛，因为他是人嘛，他是我们的榜样，他是一个学习的对象，我们可以从他的吸取一些经验，就他是一个榜样，我们要修成佛，就是你要像他一样，你修成他那个样子，是一个榜样，是学习的对象，而不是敬拜的对象。他也是一个领受祝福的人，他也是一个从神领受祝福的人。好，那神的工作哈，神的专利就是赐福，所以你要想得福，你一定要到上帝面前，就是这个城市只有一家卖面包的，你要想吃面包你就只能找他，你要想得福你就只能来找神，因为他是专利，这是他的赐福，神的专利哈。那神要怎么赐福？下一个就是什么，他怎么赐福，然后他要给你最大的福是什么？他赐福嘛，他给你最大的福是什么？你怎么知道你蒙福了？你怎么知道你蒙福了呢？你怎么知道你领受到了？你怎么知道你领受到福了？阿丽，领受到福了没有？你怎么知道你领受到福了？好，那我们看啊，我们来读几段圣经啊，我们来读箴言八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， 听从我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，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，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。我们知道哈，阳光、雨水、粮食、空气都是神的赐福，对吗？它是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的，我们的肉体，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需要哈，都是神的赐福。那第二个，我们知道神借着耶稣基督来，他来显明一个真理，就是他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以马内利的神，这个就是他赐福了。这个他最大的福是以马内利的福，就是神要住在我们的里面。他要在我们的里面，他赐下真理，然后又赐下信心。当我们信的时候，我们就得了什么？我们得了神的眼光。当我们相信真理、相信事实的时候，我们就得了耶稣基督的眼光，我们就得了他的判断，我们得了他的反应，我们也得了他的感动。就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信的时候，那个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，我们就得了圣灵的感动，我们就得了智慧，我们就得了平安。你就神那个平安是神的感动来的，是神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得了他的平安，我们得了他的公义。我们里面有公义的心啊，你里面有公义的心的时候，实际上是神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你得了他的公义，你得了他的平安，你得了他的喜乐，你得了他的喜乐什么？你得了他的生命，你得了他的生命，也就是我们一直说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。你现在体验的是神的生命，你体验的是那种生命的美好，那神同在。我们老说神同在，神同在什么？你现在所经历的，你里面的公义，它要成为我们的公义，它要成为你的圣洁，它要成为你的喜乐，它成为你的平安，它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要让我们体验它生命的那个美好，那个幸福感，那个满足感。所以神他就是我们的福分，这个就是神最大的祝福。他最大的福就是他要成，我们学那个系列叫基督成为我，他在你里面活，就他在你里面活，你的生命你感受到的是那种平安，那样的喜乐，神释放的那个爱，那个爱的浇灌，他自己嘛，他就是爱嘛，所以你感受到那种爱的时候，你的生命是何等的美好，那种幸福。而当我们享受他的同在的时候，我们享受神的同在，我们的心灵我们就得了满足感，我们就得了平安，我们有力量。而这个时候呢，什么？那个罪念，我们说那个罪的那些意念就不容易进来，就是你心里充满了光，你充满了真理，你充满了神的生命，你充满了神的生命的时候，那个念头，那个什么什么罪的念头，什么嫉妒的，什么什么贪心的，那个念头会进不来的，你进不来，你充满了光嘛，你充满了光，黑暗是进不来的，然后你也就能够不嫉妒，对吗？你也就能够不生气，你也就能够不受伤，你就能够不惧怕，那个东西进不来，因为你充满了神的生命，我们的心是自由的，是平安的，你也就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。你心里满满的是神的生命的时候，你不会受外在的环境的影响，所以你在患难中也可以什么？欢欢喜喜的。你在患难中，因为你里面的欢喜，你里面的平安是那个生命，你已经得了神的生命了，那个生命就是平安的，那个生命不会受到那个，因为有真理嘛，你因着真理你就得了一个平安了，所以它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了，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。所以耶稣他说什么？他说我来是要赐给你们生命的，我来赐给你们生命，我是要来赐给你们平安的。就这个生命本身它就是平安的，所以他说这个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，它是夺不走的了，因为你已经得着了一个平安的生命，这个平安是因着信，你信他的话你就得着一个平安，那你就不受其他影响了，你的生命就是平安，所以这个平安是不能被拿走的，不能被夺去的。我们也叫什么？你也就胜过了那个环境。我们说得胜，我们一直在讲得胜嘛，什么叫得胜？得胜就是你的心灵，那个环境，撒旦一直在借着这个环境给你很多不信的意念， 啊，你得了癌症，上帝怎么爱你？你的孩子这样的话，怎么样怎么样？然后给你很多不幸的意念，然后你一接那个意念，你一接那个意念的时候，你就产生一个错误的感动，你的心灵就瘫痪，然后你就失去平安了，对吧？你一接谎言，你就失去平安了，马上惧怕就来了，马上那个嫉妒就来了，马上那种什么焦虑就来了，那个感动。那个害怕是一种感动，因为你接了一个谎言，哎呀，好像我不行啊，哎呀，怎么样？你就接了那个感动，就是那个谎言。所以我们说得胜就是胜过了那个环境下，魔鬼撒旦要给你很多谎言了，把你就要筛掉你的信心。你只要信心被筛掉了，你接了不信的意念，那你的信心就被筛掉了。你接了不信的意念，然后马上你就失去平安了。肯定失去平安了，信心的果子是平安嘛，所以他就把你筛掉了。我就想到哈，我最近看那个廖智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汶川地震那个有一个姊妹，她是不是苏珊姐？你们不知道哈？啊，你们不知道，有一个我们大陆的人应该都知道哈。廖智她那个时候20多岁，然后有个女儿1岁多，那么她在地震的时候呢？她就被埋在那个底下，那她的婆婆她的女儿就都死掉了，他们在家嘛，然后就都死掉了，然后之后她的先生也离开她，就完全就离开她，然后她是两个腿被锯掉了，因为那个被埋在底下太长被锯掉了。她是个舞蹈跳舞的老师，后来她居然能够带着假肢还能跳舞啊，她还能跳舞啊。然后我最近有时候看他那个视频啊，他下面有的时候讲一些信息啊，分享一些短讲的信息啊，非常喜乐的一个姊妹，她非常喜乐姊妹，就是在那种情况下，孩子死了，老公离开她了，腿又被锯了两条腿都锯掉了以后，她仍然有平安和喜乐呀。那个喜乐是从哪里来的？那个就是她得了神的生命了，她得了神的生命，她相信什么？她相信上帝是爱她的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那魔鬼撒旦有多少的谎言要给他？上帝怎么爱你了？啊，你都这个样子了，神怎么爱你？他就是相信，他相信上帝是爱他的，他还是相信。所以那个，因为这个信念，所以我们说这个信念带来了心理的力量。他得了神的生命，因着对真理的确信，那他就得了一个生命，也就活出基督了。而这个基督的生命是绝对得胜了。就胜过了。我们说，所以那个得胜，我们一直在讲得胜是什么？首先是你心灵的得胜，就是在那种情况下，哎呀，什么遍地都是什么什么什么刀剑啦，赤身露体啦，什么什么这种环境下，你都绝对信念，你没有被偷走，魔鬼撒旦那些信念进不来，就叫得胜了。你的心灵，所以保罗特别知道得胜有余的。我在刀剑困苦、赤身露体的情况下，上帝的爱。没不能跟我们隔绝，绝对在蒙爱的一个确据啊，绝对的信心的里面，所以他的心灵被保守，你的心灵得胜，先是心灵得胜，然后怎么样呢？然后上帝要给你信心有一个奖赏，他要看让你看见那个信心的证据，你信的对，你信的对，你相信我爱你，那我就要做一些事儿，来给你这个信心有一个证据，就是你这个信是对的。然后他就要做事儿了。你相信我能挪开红海吗？我相信。他说太好了，孩子，你信的对，我真的能挪开红海，真的能分开红海。他就要做一下给你看，给你看你那个信心信的对，因为他太喜悦你的信心了，因为他真的能。然后他就要给你证据了，他就要开始来做那个这个证据哈。所以我们的得胜就是在各种情况下我们。心灵的得胜胜过了在那种情况下魔鬼撒旦要给你的那些不信的意念，你没有接，你抵挡过去，你就心灵得胜，然后你要经历神对你信心的一个奖赏，神在信一个圣信心的证据哈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来看的是魔鬼工作的重点，他的工作的重点就是攻击你心里面的信心。我们信心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是什么？就对神的信心。你相信神的全能吗？你相信这种情况下神还爱你吗？你相信他的同在吗？就是攻击这个，他就是攻击这个。你只要上帝好像不爱我了，上帝为啥这样呢？为啥是我受了这个苦啊？上帝在哪里？你只要开始迷惑了，那就是魔鬼撒旦已经进来了，他来迷惑，他是迷惑人的。他的目的就是只要你不相信，跟谁没关系了，你的心灵一定瘫痪了，马上你就接不信的意念，马上你就没有平安了， 马上就瘫痪了，然后你也没有智慧，没有力量，你整个就全完了。他把你生命攻击了，你事儿也解决不了了，然后你就瘫痪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征战得胜哈，我们要知道魔鬼特别容易把哪些不信的意念借着一些环境丢给我们，你要知道。所以我们打仗是打一个有准备之仗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知道魔鬼会用哪些情况，哪在哪些情况下他可能会来攻击我，哪让我不信，哪些意念，哪些谎言他来攻击我。我们如果你真的有防备，你是有备的，所以知己知彼，你知道魔鬼的攻击的重点，你是有准备的，那我们就能够得胜在那个情况下哈。那如果你不知道，你就迷迷糊糊的，也不知道魔鬼都有哪些意念啊，也不知道每天魔鬼哪些会给我们，在哪些情况下会丢给我们不信意念，我们都不知道的话，你就防守的很差，你防守的很差，你很可能就被攻击到了。我在这两天，我那天特别想到，就是以前我看到那个二战的时候，那个盟军在诺曼底登陆，就是因为德国人一直以为盟军会在法国的北部，什么叫什么一个地方，他们就重兵在那儿防守的，但是那天盟军是从诺曼底那个沙滩，他们认为这地方是很难攻的，因为那个地方就一望无际的。结果就是因为那个，然后他们那个，我看特别有意思啊，两个就是神，这是实际上是神带领的哈。第一个是那个隆美尔嘛，他是驻守在这个诺曼底的，他认为天气也不好，这种天气他认为也不会，他就回家给他太太过50岁大寿去了。所以那天诺曼底登陆的时候，他是不在那儿的，他是那个地方的带领的元帅嘛，他给他太太是一双鞋，一双礼物哈，一个礼物。然后希特勒呢，那天睡觉，别人不敢打搅他，所以一直睡到10点钟才起来，前面有好几个小时已经登陆了，别人不敢打搅他，也不敢增兵，所以错失了那个好几个小时的那个时间哈，没有防守。咱们那个地方没有重点防守，没有重点防守。我要说的是，我们对魔鬼，你越认识他，哪个地方可能要攻击你，哪个地方我们要来防守，我们就越容易得胜。你要知道，你是有备而来的。那我们看一下哈，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E 时代哈 ，Electrical 哈，就电子时代 E 时代的一个征战的一个策略哈。因为这个时代我觉得魔鬼做工的特点还是不太一样的。就这个时代，它有这个时代的一些特点，就现在叫什么？也叫信息时代，也叫网络时代哈，电子东西。那这个网络时代，这个信息时代，它的特点是什么？它的特点是什么？就跟以前的这个几段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以前有一个人写了一首诗，他说以前什么都慢哈，什么都慢，要写一封信哈，好几天才能收到哈。现在哗啦哗啦几句话就过去了哈。所以这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信息泛滥，信息太多了，太多。你拿个手机，你可以一直看，你无穷无尽。可以说是无穷无尽哈，那么这个就很，而且这个传播很快，什么北美什么什么华人杀人了，哇，全世界都知道了。那天我闯了个红灯，我弟妹就说：“哎，红灯！”我说：“啊，全世界都知道了，一下子你干点啥事儿，马上全世界都能知道的，啊，信息很快啊，传播哈，那它也造成一些问题呀，那么它就占用人大量的时间。”你要看那个信息啊，这信息海量的，一个是占用人的时间，第二个占用人的精力。你看信息是要处理信息的，我们是个 CPU， 我们这个人你每个信息你要反应的，你要是心中没有真理，反应错了，用谎言反应，妈情绪就掉下去了。哇，他家呀，他怎么有爱情啊？他家吃的这么好哦，啊，他怎么整天去旅游？完蛋了！你一下子你的情绪掉了，你没有用真理来反应啊，你是蒙福的呀，然后又开始嫉妒了，哇，你就坏了，所以占用人大量的时间还有精力哈，当然还有精力，思想常常被占据啊。我们的思想常常被这些乱七八糟的没用的信息在占据。 没用的信息也就罢了哈，没用的信息还算 OK 了，最怕的是有毒的信息，最怕的是有毒的信息。那个魔鬼不就是在你这个心思意念这儿给你谎言吗？就在这个意念上面，最怕的是有毒的信息，因为它背后有不对的价值观，不靠神的价值观，无神的价值观，无神的价值观，他你看不出来，但实际上还让你靠自己啊，让你靠自己啊，无神的这些价值观，他其实他会让我们的思想中毒，那个思想会中毒，然后带来情绪的瘫痪，活在错觉当中。第一个是多哈，那第二个是快，是非常的，现在的叫快餐文化，以前写封信好，我在想啊，现在年轻人谈恋爱他们会写信吗？假如两地的话，以前我们那时候很认真哦，你很认真，很用感情，很用心哦，慢慢的写了一封信啊，然后过去，然后再过来嘛，好几天才能接到的哈。现在阿梅，你们现在年轻人谈恋爱会写信吗？不会了吧？啊，得嗨嗨，视频一下，你怎么样？我怎么样？是不是每天就是这么嗨一嗨就完了？而且哈，现在的人什么都要快，什么没有耐心，因为信息多嘛，我干嘛要看你这个，然后看哇一个小时的讲道，哎呦呦呦呦呦，这个不能听。现在人家上次我们那个芙蓉姐妹他们哎一定要短啊，你们要搞什么视频号什么的，短啊，六七分钟啊，五分钟啊，别人还能看看，哇一个小时的讲道，我哪有那时间啊。现在的人都贪图快，就是快，我就要看一下哦，了解，就满足一下，我知道一下 ，OK， 知道了，这个是怎么回事？听信息也是五分钟啊，知道了，就都知道了。没有耐心，越来越没有耐心了，越来越失去耐心了，也不能安静，做深入的思考。我在想，如果一个上午的时间，你是会看一本书呢？还是会刷视频，我给你一上午的时间，两个选择，你肯定刷视频。大部分的人因为他那么多的新信息哈，而且满足一下感官的满足，唱个歌，哇，这歌挺好听的，哇，这个时间就打发过去了哈。所以这是一个思想肤浅的时代，就是快嘛，所以很难坐在那边做一些认真的、深刻的一些思考。真的很难，因为太多东西，哎呀，这个把我抓过去了，那个把我抓过去了，哎，没有了。所以思想肤浅也就认识肤浅了。我们不管是对自己的认识还是对别人的认识，我们都不能达到那个零层面，那个要非常安静的。虽然我们说茶叶，还是要那一句，还是刚才那个，我们说茶宴这个词，我们常常说茶宴，茶宴要非常安静的，你要花很多时间的。为什么？你像，因为我们要查验的是什么？查验的是那个动机呀，那个罪呀。魔鬼是在很深的层面攻击我们的。你抓人爱了，你知道你刚才说话的时候，你的动机是在抓他的爱吗？你不知道，除非你坐下来，你很认真认真啊，刚才我好像有一种要抓人爱，爱里头不满足，你才明白你刚才是怎么回事儿。我们对别人呢？更是的，如果我们不能明白他灵里面的那种饥渴，他表面上说了一句话，可是你不知道他里面在接什么谎言，你不知道他里面在对哪个地方不满足，你也不能服侍到他呀，你也就是说他怎么这样，他为什么难受啊？啊，他为什么呀？你不知道呀，那你也就很难去服侍他哈。所以魔鬼是在很深的层面攻击我们的。那么这个时代，也就是认识肤浅。第三个，太容易得到了，那个信息太容易得到了，各种各样的信息，所以我们也不分辨。你也不是说，哎，我这个信息好吗？对吗？你不分辨，哎，你就看一下吧，呜就看了，哎，没有分辨的。尤其是年轻人，特别是没有真理的人，你没有真理的人，很容易怎么样？你很容易就受影响了，因为你一看他那个价值观进来了，比如让你靠自己的。或者是哎，又看到一个什么新闻了啊，什么同学了考了很好的成绩，完了接了一个控告的意念进来啊，我真的没用啊，我怎么这么糟糕啊。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这么容易得抑郁症？因为信息多呀， 整天来挑动他里面那个谎言的反应。所以为什么好像都年轻人，因为年轻人是没有真理，你没有真理，你是用谎言在反应的，你没有自我观，你没有一个对的自我观，你肯定就是了，哎呦人家都怎么怎么样了，那我真可怜，哎呦真的我这么惨，哎呦我真没用啊，哎呦呦呦呦呦，一大堆，你说他不得抑郁症吗？就所以年轻人很容易就会很容易受环境影响了，因为你是没有分辨，你没有抵挡，所以就很容易受影响，就是人的情绪他还不知道为啥我怎么整天躺平啊，没劲儿啊什么，他脑子里边一大堆东西在那儿，其实脑子里边有很多东西在那个地方。好，那结果就是魔鬼在异时代，他借着各样的信息加速对人进行思想掳掠，思想的掳掠，因为太多东西了，信息嘛，然后你全叫思想的掳掠，思想掳掠，因为这个时代我们太快了，所以人也不追求真理，就什么东西都可以啊，都都哪有什么真理啊，这个也可以，那个也接受，这个也接受，快得不得了，不思考嘛，不思考他也不追求，他也不想说分辨一下到底什么是真理，他也没想要认识真理，他觉得哪有真理啊，什么都可以，他不知道那个背后的那个东西是害死他的，那个东西那个背后的价值观，不追求 真理，满足一个感官，就是一个及时的一个嗨，然后在当下嗨一下，满足一个感官的一种享受就完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不追求真理，心中也没有真理的人是很容易被掳掠的，很容易被掳掠。就是你没有真理，你又不想要认识真理，你就这些东西，这些什么什么什么快餐一样的东西，那些东西你接过来，它背后的那些观念，靠自己的东西，会让你接控告的，你会不知不觉接了很多很多谎言，然后你的情绪就瘫痪了。这个信息时代也是思想魔鬼撒旦借着信息进行思想掳掠的时代，进行思想掳掠的时代，而人就很难走出来哈。我那天去看一个阿姨，然后我特别吃惊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之前都认识的一个姐妹，她是洗礼的，我们都认识的，但她后来就不去教会了，好多年不去教会了。然后那个阿姨就跟我说，她说本来那个姐妹有一天要来看她的，就她说那天没来，她打个电话，她说你知道吗？出什么事了？我说什么事儿？她说那个姐妹打电话说，她说阿姨啊，今天是什么什么日子？不知道是立春还是什么什么日子。然后今天呢啊，属什么兔的，属狗的，什么是不能出门的？然后还得把窗帘给拉上。她说阿姨，所以我不能来看你了。你也属狗吧？你也赶快把窗帘拉上吧。啊，什么东西啊？我说这还是信主的，这是受过洗的人。你说这网上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哈？你把一个惧怕的灵给他，这种东西，这种谎言，这种迷信的东西，一个惧怕。那我要是不关窗帘怎么办？我今天属狗，我不关窗帘会怎么样？你不是把惧怕给丢给人吗？所以我们来读哈，我们来读啊、两段经文哈，就是我们刚才读了哥罗西书的2:8，就是刚才读的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，叫掳，思想掳掠，也就把你的情绪掳掠了，然后也就把你的生命掳掠了。思想掳掠就是情绪掳掠，然后就是生命掳掠了，然后你就完了。那希伯来书呢，讲到说，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师傅，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凡只能吃奶的，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。那什么叫长大成人呢？就是他们的心窍已经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那这个是在这个世界充满了什么人间的遗传，世上的什么什么什么，哪个要关窗帘了，什么日子，什么狗啊，什么不能出门了，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和世上的小学有各种的，下一页哈，各种的无神的思想，无神就是无神论的思想，人间的遗传，人本主义的 积极思想心理学。积极思想和心理学他们的问题是什么？他是让你靠自己的，这个就是不靠神，他是不让你靠神的。你不靠神，你就不会去靠，你不会认识，你就不会去认识真理了。所以这些都是叫似是而非，似是而非。而它的严重性是它会掳掠，它会掳掠你的思想，它让你靠自己。还有不完全的道，我们还有靠什么？还有靠机器，靠科学，对吗？这个世界很多好多的依靠，靠技术，靠科学，靠自己修行，就是都是把你往那个靠自己的那个方向带，就是靠，就是不要神的。魔鬼只要你不要靠神，不叫你没有神，跟神没有关系，你就已经被掳掠了，被掳掠哈。那我就在想哈 ，AI 时代哈，这个机器人，机器人很厉害。据说春节中国春节那个龙是 AI 做的，是机器人做的，机器人做的好啊。那个龙好像画了一个什么什么龙，他们说这个龙是个机器人画的，就是在电脑上，反正机器人不是人画的，然后画的就是非常的好哈。机器人可以干很多比人做的好多了，好多事儿都比人做的好多了。但是我就在想，机器人它有一个不能，什么不能？大家能想到机器人它不能帮你打属灵征战。就魔鬼谎言进来的时候，他不能说停，他不能说真理是什么。他机器人如果我们里边放个芯片说你谎言一来，他说这个谎言不对哈，噔的帮你停了，他说真理是什么，你是文爱的哒哒哒啊，那个就叫全能了。现在机器人做不到这个，他不能让你打属灵征战，你这个心思意念他抵挡不了的，他不能帮你的，他可以帮你做一些事情哈。还有这个时代还有很多不全备的道，还有很多不全备的道。有一个姐妹她说她信主40年，从来没有听过魔鬼，然后从来也不知道什么打属灵征战，圣灵是怎么回事，也都就是猛擦擦的，然后从来不知道魔鬼是怎么回事，听了40年的道，那个哈，所以最常攻击人思想的，我今天是把它总结为五大方面，就五个层面的，在思想层面五种情况啊，给我们很多的谎言，给我们很多的谎言。那我们第一个哈，我们看一下第一个，下一页，看重物质享受过于心灵的需要。 这个世界，这个一时代有很多的东西是在刺激人的物欲，就是这个信息在刺激你的物欲的，一直哇，谁又去旅游了，哇，又买了豪宅了，哇，然后再刺激你了，哎呦，你就觉得哎呀，我是不是也要啊，怎么样啊，刺激哈。那我们来读几段经文，马太福音6:19-24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一起来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，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，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。所以我说广东人说恭喜发财，我哈，恭喜发财啊，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，你不可能又侍奉神呢，又侍奉马门。嗯，好，还有一段经文，对，还有，一起来，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把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实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，把嫁银私自留下几份，他的妻子也知道，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彼得说，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，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份呢？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，嫁银不是你做主吗？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。上怎么样？倒地死亡，他马上就死了，就这个他就死了哈。那我们看到哈，这个亚拿尼亚他在这个金钱上面，他接了什么？接了魔鬼的贪心的意念，其实就是接了一个意念。他说，你怎么接了这个意念了呢？你怎么接了魔鬼的意念了呢？所以我们要留意，就我们比如说奉献的时候，哎，突然意念就来了，哎呦，我还不够呢，哎呦，怎么怎么样，哎，那个意念就来了，我就说魔鬼他时刻都在攻击我们的，哎，你就开始了，那个东西就来了。然后所以保罗他说把一切，等一下，还是在前面那个哈，保罗说他把一切都看为，这地上东西都看为粪土。当我们真的这个世界真的在刺激这个物欲啊，刺激，因为我们天生是什么？我们天生我们就看不见灵啊，我们又不知道什么属灵的追求啊，什么灵魂的需要，我们不知道的，我们从来都不知道的。我们天生我们就是注重财力的，就是地上的福，我们就认为那个就是祝福的。所以刚才耶稣前面那个经文哈，所以耶稣他强调说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你全身就亮了。那个眼睛是什么意思？眼睛就是你的灵。就是讲你的灵多重要，你要保守的是这个灵，你要看重的是这个灵，你每天在满足之前，你先要看看你心灵的需要有没有被满足。所以你的眼睛就是你的灵虚了，你的灵虚了，你就全完了。眼睛若嘹亮，你的灵里面是饱足的，灵里面是有神的话的，是有信心的。你的眼睛若嘹亮，你全身就光明。你灵虚了，昏花了，全身就黑暗。所以大家再强调，而我们要小心这个地方哈。我们常常老是看重物质，很容易被刺激到，因为我们本来天生就是看重地上的，过于属灵的，过于永恒的。我们活着活着就不为永恒活了，活着活着就为地上活了，活着活着就为地上活了，又忘了永恒，记载财宝在天上，永恒哈，永恒。有一个人叫迪马，是吗？有个叫迪马，他圣经上怎么说？迪马贪爱世界，所以就 不跟着他们，不跟着保罗去宣教了，他就他爱世界就走了。所以当我们真的他爱世界的时候，他会拦阻你行在神的旨意和呼召还有你的使命上的，他会的，他会拦阻你。你他爱世界，你就不会把永恒的事放到第一位了，把神的事放第一位了，他会拦阻我们。好，第二个，那我们就会对神失去渴慕。你对属灵的事情啊，就觉得哦，一个形式化的祷告了。你没有觉得你的灵真的需要神的话，那个灵修就有点形式化了，慢慢的就会有点形式化了。然后慢慢的，我们生命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不成长，就是你要就像这样子，不冷不热，对神的东西就开始不冷不热了，生命不成长，生命自己也灵虚了，也不知道。自己而真正你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，因为那个东西是满足不了你的，那个地上的东西它不能带来真正的喜乐的，它不能带来真正的喜乐，也没有真正的喜乐啊！而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，就我们要小心，就是大量的信息是在刺激人的物欲，刺激人的物欲，把时间和精力花在短暂的事物上。然后他让我们把时间和精力花在那个短暂的事物上，不关注心灵的成长。你不关注信心啊，不关注生命啊，不关注爱的成长，总是在一个短暂的事情上哈。那如果我们容易接这些，哎，容易受刺激，那我们常常要把这些经文，像这个经文，每天都可以读一下。每天眼睛若嘹亮，哦，你想对于属灵的更重要，属灵的是在先的，是在先。好，第二个是我们比较容易接的，在某些情况下，在一些失败的环境里面，在一些困难来临的时候，我们会接灰心的意念、忧虑的意念、惧怕的意念、不信的思想和意念。就在你有些事情啊，突然间哇，孩子突然出状况了，哇，突然医生说啊，你身体出状况了，哇，突然间某一些时刻的时候，魔鬼特别容易把一些不信的思想、灰心的害怕的思想丢给我们。那这个我们也读两段经文哈。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写照，就很容易的，很容易。我们来看哈，这个出埃及记16:2-3，一起来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，说：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，吃得饱足。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，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！生命记7:17-19还有21，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，我怎能赶出他们呢？你不要惧怕他们，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，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试验、神迹、奇事和大能的手，并伸出来的膀臂，都是耶和华你神领你出来所用的。耶和华你神必照样待你所惧怕的一切人民，你不要因他们惊恐，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。121:1-2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是这个体质的哈，我很容易就害怕了哈，很容易就忧虑了，一点事儿不好，马上信心就没有了，忘记神是大而可畏的，是全能的神，是全能的神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很容易这种灰心的，就动不动就灰心了，哎呦，又害怕了，很容易那种忧虑体质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神的话、神的爱、神的全能还没有，你的心还没有抛锚在神的话语上，你就一就忘了，又忘了神的全能了，你的心还没有抛锚在这上面。所以因为我是这种体质嘛，所以我每天早上我都要求信心的，我就每天早上我要再想他是全能的，就有准备。所以有的时候别人突然打个电话来，什么什么儿子同性恋了什么什么的，因为我有准备啊，我马上说小菜一碟啊，他说啊，我是因为早晨有祷告，我要不然我也说啊，这也挺难的吧哈，这个什么什么啊，因为我是这种体质， 所以我知道我每天一定要有一些经文，我每天都要恢复，就是神是全能的啊！每天我先准，他有准备之仗。你们每天魔鬼撒旦有各种环境，让你就害怕了，又来了啊什么的。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别人他打电话来，我马上就是小菜一碟，马上给他小菜一碟哈。啊，我一看他信心就快给偷跑了，信心又快给没了，就忘了，就忘了。所以这个出埃及记以色列人，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，一样了。前面经过很多大能了，神的奇迹了，大能了，因为你每天都需要信心的。每天都需要哈，所以很容易被环境影响。如果你是很容易被人的话语影响，很容易抱怨，就很容易就很容易就抱怨的话，我们要每天你一定要关注你的信心，关注它，就是这个眼睛要越嘹亮，全身就光明。你信心没了，你就没了，真没了。我现在真的知道，我信心没了，我情绪又开始了啊，开始不开心了，开始闷闷不乐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所以一定要关注信心哈。像这种经文，如果你是这种体质，那像这种经文，每天都要重复，每天你是有针对性的。我们今天讲的是有针对性的打仗。就针对你那个地方薄弱的地方，你那个地方特别容易失去信心的，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操练哈，操练，所以要关注这个信心。第三个，没有真理和恩典的关于自我的意念，就自我观了，就错误的自我观，常常在人际关系当中，常常魔鬼会在很多情况下把一些没有恩典和真理的自我观丢给你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你突然看到别人考了一个好成绩了，学生就是哎呀，他又考好成绩了，或者你妈妈说你真没用，你又没考上大学啊，怎么怎么样了？你马上，本来是一件事情没有做好，但是你马上接的意念是什么？我没用，我没有价值，我不该存在，我就没用，然后怎么样？然后就是我是没人爱的啊！你看人家家婚姻那么幸福，然后来一个意念，你就是没人爱的啊！马上又开始，马上就啊，又开始瘫痪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些东西每天让我们不开心，一天到晚的。你看人家魔鬼就借着这个自我观，自我观哈，没有我们不认识神之前，我们的自我观都是建立在条件，都是建立在环境上的。我今天考的成绩好了，我觉得我很好。那我明天考得不好，我又觉得我很糟，就这个意思嘛。我今天这个事儿没做成，我就是很糟糕了。那我又没结婚，我又很糟糕。这个那个的，然后就根据那个我们以前的自我观，全是建立在条件、环境，就外在的人的话，你妈怎么说你？她说你这人真没用，哇，你就完了，你就觉得就是自己没用了。你一旦接了这个谎言哈，跟其他的谎言还不太一样，这个谎言叫致命的打击。魔鬼撒旦这个是对你的人的存在的一个完全的否定，所以这个谎言我觉得这个很厉害的，它是让你觉得自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，跟其他的还不太一样，它是对人是最致命的，是这个谎言，就对你的自我观，就你怎么看你自己，我是谁，我到底是谁。我们没有恩典和真理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上上下下的，我们的自我今天觉得自己好，明天觉得自己不好，那个情绪波动，然后抑郁症就是自我观的问题，一直被压在那个地方，没用，没价值。所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，如果我也是这个体质的哈，我也是常常自我控告的，接呀，我这个事儿没干好，马上就控告了，哎呦，你主不好，哎呦，没人爱的，就这样来了。所以我们这个经文你要常常拿出来，你要懂得支取恩典，懂得支取恩典啊，一起来。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，白白的称义。你现在是好人，就这意思，你的罪都被赦免了，你的罪被赦免了， 你是好人，你现在就是被好人，跟你的条件，跟你今天做事儿成功没成功没关系，而是一个所赐之意，叫所赐之意。这个其实蛮难的，因为我们都是，就是我今天没做好吗？我今天就是有罪吗？我怎么就变成好人了呢？我怎么就没罪了呢？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，这个是极大的恩典，这个是非常大的恩典。它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那个罪疚感，那个重，那个罪担。其实那个罪担本身是在你的心里面，常常觉得自己不好，常常觉得自己就是没用，常常的那个罪担、罪疚感、内疚感常常来，因为我们常常犯罪呀，我们真是常常犯罪，所以那个担子是很重的。而他一旦接了，哎呀，我没有价值的，哎呀，我不好的，马上这个致命的打击，就是这个自我观是致命的打击哈。所以常常我们要恢复的是我已经。支取称义之恩，赦免之恩，我们悔改，然后你现在就是无罪一身轻，你是被称义了，就这个义，否则你就一直在控告自己，一直接，本来就是一件事情，魔鬼撒旦常常是在你失败的那个事情上，他对你这个人的身份控告，他那个谎言是这个地方哈，我们是做错了。所以我说在哪些情况，就你在失败了，你做错了，没有完成一个任务或者怎么样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然后他对你的身份的一个指控，一个定罪，那个你一接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支取恩典，你马上心里会瘫痪的，你就接控告，不断的接，我是不好的，我没用的，马上就瘫痪了。所以像这个经文，还有就是神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，他赐给我们荣耀尊贵，神儿女的身份是荣耀尊贵的，你不管你今天有多大的失败，你都是尊贵的儿女，你是尊贵的神的儿女，这个尊贵，我是尊贵的。然后你再去反省哪个地方怎么样没做好，或者是哪些罪要去光照的，但是你的身份是神的儿女，是尊贵的。好，那第四个有人可能会说哈，哎，你整天讲抑郁症哈，我根本不会抑郁的。很多人说，赵辉，你老讲什么抑郁症，老讲哈，我没有，从来没有控告，我从来不接控告的，我不接控告。那你有可能接骄傲的意念，第四个就是骄傲的意念，你有可能哦，你可能觉得我没事啊，我挺好啊，都是他们整天抑郁啥的，我不接控告啊，你可能会接骄傲的意念。那天我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啊。神就是爱哈，我们说神就是爱，然后突然想一句话，人就是骄傲。你这个人，神就是爱，人就是骄傲。你的 nature, 你的原罪生下来就是靠自己的，就是觉得自己我要做主的，你就是骄傲，那你当然很容易接骄傲的意念，那些都是你很正常的那个意念，刷刷刷的过来呀，刷刷过来哈。这个是什么呢？魔鬼很容易在安逸的时候。在你安逸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好像这个神有没有也没那么无所谓吧，我先看看我自己的事儿哈，你就会对神失去一个渴慕，失去一个饥渴和你对他绝对的需要感。今天本来要唱传统诗歌，我本来开始选了一首我时刻需要你，谦卑啊，这真的是谦卑了。你真的知道你是时刻需要他吗？那个温水煮青蛙，那个温水煮青蛙，你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你都虚的不成样子了。过两天，你看你这个灵啊，你不给他吃，不给他吃的东西，每天你觉得不需要神，你没多久，你就看人的眼光就不对了，你就开始不耐烦了，你对人就开始不耐烦了，没有怜悯了，没有爱了，没有耐心了，然后就看人不顺眼了，或者就开始主观了。我是对的，就骄傲的东西天天就那些东西啊，骄傲的东西就来了，你就发现你的眼光开始就不对了，你跟人的关系就开始有问题了。然后我们就以为我们知识很多，我们圣灵我们很多很多知识啊，很多知识，但是爱心冷淡了。爱心冷淡是灵虚的一个症状啊，灵虚了，然后爱心冷淡。所以圣经时刻提醒我们，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能造就人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小心哈。所以可我们如果 今天我们每个人真的，我是啊，一骄傲我就知道我灵就虚了。哎呀，赶快赶快，神就要打个屁股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哎呦又谦卑，我觉得我谦卑的时候，我心是非常舒服的，就非常平安的。真的是平安的人，就是四谦卑的人平安，以平安为他谦卑人的地图。我发现每一次我真的很谦卑的时候，我心就是非常平安的。我一开始觉得自己 somebody， 我 are somebody， 我怎么怎么样干嘛了？不对了，不对了，那个意念乱七八糟的哈，很多很多的意念哈。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这种体质啊，你觉得你不是抑郁症体质啊，那你要小心有没有骄傲的体质呢？嗯，那可能每天我们要有一些经文，你就要每天要反复的神赐恩给谦卑的人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他阻挡骄傲的人，就这些经文你要经常反复的提醒自己哈，反复的提醒自己。还有就是你又想改变别人了，你已经骄傲了你又想唠唠叨叨的想干啥了，你已经骄傲了。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哈。这是这个叫安逸的日子里面，魔鬼特别容易把骄傲的意念发给我们。好，第五个，没有使命感。这个也是有些人可能他会觉得说，我跟神的关系好就好，我每天等候神，我跟神亲近就好，我们家好就好，我家好就好啊，教会的事儿我不想管，别的事儿我也不想管啊，什么传福音我也没那么大的热情。我就想问哈，如果神热心要成就的事情你没有热心，那怎么叫你跟神的关系好？怎么叫你跟神的关系好？他要热心成就的你没有热心，怎么就叫你跟他关系好？我们每天蒙恩蒙爱，每天蒙恩蒙爱，神的目的是什么？他让我们，他借着我们去祝福人的，你要去服侍他。他借着他怎么把这福音传遍天下，他得借着人去传呐。他要借着人去医治生命啊，他借着你的生命去祝福人，他要借着我们的生命。所以神为不是说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，神为是神借着你为，借着你做，你要看明白了，你不要靠自己在那儿做，是神借着你在做，你要看清楚神在做什么。神今天让我服侍哪个姐妹了，哎，你知道这个姐妹今天打电话给我了，神要我服侍她，你先要祷告一下。哎，神今天要我，那我怎么服侍？我祷告，不是什么整天不做了。我们神太多困苦流离的人，他是要借着人去做的，他要借着人去爱的，他借着你去爱，他让你去爱，活出爱，不是你整天蒙恩蒙爱的，你蒙恩蒙爱那个水是死的，你活出爱的话，会有更多的爱的，会有更多的爱进来的，所以爱心冷淡，可能你的服侍，你该去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你没有去行，你会爱心冷淡的，会的。那个爱是一个管子，你出去，它就会再加添进来的，它会是一个活的，所以是要去服侍人，要活出爱的，要去，你要祷告，怎么样活？今天怎么样来服侍他？啊，所以神是借着生命来祝福生命的，是要活的。是要活出来的，是要所以天国是，所以可能如果我们没有使命感哈，我们可以这个经文也可以每天提醒一下自己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，所以我们要每一天在祷告当中查验神的旨意，也要随时准备要去祝福人、服侍人，因为神可能突然间就会让一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。或者是教会的肢体里面都有需要哦，你一听到这个马上知道我要怎么来帮助到他，怎么样给他爱，怎么样活出爱哈。好，那这个是五个，可能还有更多，我觉得就是这个比较容易让我们有魔鬼撒旦给我们很多的谎言，给我们一些谎言，那我们有你明白的话，你就是有针对性的，你针对性的，你不接那个谎言，不接那个谎言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征战的策略，征战的策略。那既然魔鬼攻击的重点是在思想的层面，对吗？都是在意念、心思、意念的层面。你一接那个意念，哇，你那个接那个，我钱还不够呢，就这么个意念， 你就接着这个意念，马上你整个情绪不对了，整个后面就不对了哈。所以在思想层面，打仗是在我们的思想的层面。所以我第一个，我们看到这个征战策略，第一个，你的思想你要很留意你的思想的，你要很警醒。第一个是思想节制的操练，你有没有关注过你的思想？你有没有关注过我在想什么？我看有一次有一个人，他讲了一个小视频，他说每天每一个人有多少个意念，你们知道吗？他说是400亿个意念，就每天有多少个意念，你知道吗？每天脑子里边那就一直不同乱七八糟的各种意念。打仗是在这个地方打的，打仗地方这个地方打哈，我看劳伦斯弟兄那本《与神同在》嘛，有一句话非常的触动我。他说："最有害的是游荡的心思。你要去打属灵征战，你就要对你的心思意念很敏感，很敏感。最有害的是游荡的心思，因为你在那游荡，就说明你也无所谓，你的游荡，你也不知道魔鬼会来，你也没有一个要抵挡他的这个心。"所以就是完全不警醒的状态，你在你最重要的地方你不警醒，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思想啊，它整个影响就是你整个的情绪和生命，所以是一种不警醒的状态哈。无用的思想消耗你的能量，有人说无用的思想消耗你的能量，有毒的思想杀害你的生命。姥姥经常说哈，姥姥他们佛家经常有一句话叫"起心动念伤，叫什么？消耗能量，起心动念就消耗你的能量的。"我现在觉得是这样的，为什么？我晚上我要睡觉嘛，我觉得我就是多想，我要是想多了，我觉得我晚上那个脑子就一直停不下来，或者我晚上看手机刷刷刷刷，然后我就停不下来了，然后晚上为什么需要氧气了？你这个起心动念，你思想是要需要能量的，它需要氧气的，所以不是要醒过来了吗？就醒了。我那天为什么天旋地转？我那天生日那天天旋地转，我那天晚上因为我们也学习，那天晚上有学习嘛，星期三，然后动了好多脑子，你知道吗？动了很多脑子，然后晚上又刷刷手机，我没有给思想洗澡，我没有衣无挂虑，没有。我就是又刷刷手机，然后哇，脑子里边一大堆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在里边又是这那的，然后我半夜就醒了。然后那天我睡得非常的差，然后我前一天因为要学习，然后那个我是中午不是去那谁家吃饭什么的，然后我晚上没有吃饭，然后那天中午又吃特早，我饿得就不行，可能有点低血糖，然后加上那个就是心脏不舒服，就是没睡好嘛，早上起来天旋地转，然后那个让我做了一个决断祷告。9点以后绝不看手机，我真的知道思想是要节制的，它害死你，你知道吗？它让你睡不好觉呀，能量全消耗掉了，哪有能量啊？你睡不好觉，你就没有精力了，没有精力了。所以无用的思想消耗你的能量，有毒的思想是杀害你的生命，那就更糟糕了。你那有毒的那些就是那谎言的反应，我们就是一个 CPU， 就是一个中央处理器，每一个信息过来你要处理的，消耗你的能量。你以为你看手机不消耗你的能量啊？哪个信息过来你都要消耗，你要反应一下的。你那个反应，你用真理反应还好，你用谎言去反应，你完了，你整个还被杀了，你还被杀了，他嫉妒的心也出来了，这个大个的都来了，什么什么都出来了哈，所以这个思想，我今天特别强调这个。思想的洗澡，每天晚上我们祷告，要让真的祷告要一无挂虑，真的要祷告到一无挂虑。我不能的就交托，一定要交托，一定要操练这个交托，不能的就交托。我就是喜欢想的人嘛，噔噔噔在那想。但那天我就做了一个决断祷告，就是我就是我要节制，就你决断祷告是节制思想，包括我白天。我一弄弄，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坐那儿待会儿，叫什么闭目养神呐，哈，啥也不想，啥不想，闭目养神，养神，养什么养神，养神呐，别想啊，那些东西真的是消耗你的，其实无用的思想在消耗你， 有毒的思想叫杀害你，杀害你哈。那还有一个，我们为了让自己别想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啊。有一天我看一个文章，他说从胡思乱想到奇思妙想，我们要常常哎有什么奇思妙想，别整天胡思乱想哈。第二个，第一个还有一个要警醒的，就是你看什么和你听什么，你每天你看的那个东西就在你思想里了。我们是这样的，这是人就是这样的。你看了个电视连续剧啊，我有时候看个电视剧，晚上祷告的时候，什么等候神，哇，全是那个电视剧的情节，刺刺出来，你能不想吗？你看什么你就想什么，你别以为你会不想，你趁早就别看。所以在看和听上面有节制，有选择，你不要去试那个河边的水啊，你不要，你别以为你不想啊，他进来了，你看了你就想了，你就开始想哈、啊，那些无用的，然后你就睡不好觉了，然后就整天就头就什么头天旋地转了，什么都出现了。好，这个是看和听啊，还有第二个是不住的祷告。所以为什么保罗你知道啊？怎么叫不住的祷告啊？不住祷告就是不住的以真理为中心。不住的回到神面前，不住的恢复信心啊，就这个是中心，这个是中心，这个是我们的主业，祷告是我们每天生活的主业。然后劳伦斯弟兄啊，没事就爱神爱神爱神，然后就干活，那是他的副业，主业就是爱神啊。他只有一个想法，哪有什么乱七八糟，就一个意念啊，爱神，然后就是炒炒菜，然后又爱神，爱神是主业。我们要让不住祷告，就是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。大卫知道的，那是带给你福气的。常把耶和华摆在你面前啊，以耶和华为乐呀、啊，常把他摆在我们的面前。主业啊，不住祷告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活在神面前的，那是你的主业，干活是副业。你这个是，这是你的意念，就这个神的爱和神的潜能啊，你不断的回到他的面前来。好，第二个哈，专注力的操练。我们不是游荡的心思吗？游荡的心思是最有害的，最有害的。魔鬼在那儿攻击我们游荡的心思哈。当人专心在某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有那个乱七八糟的想法了。所以我听说很多抑郁症的一些人呢，他们是怎么样后来出来了，他们是大运动量的去游泳运动。那为什么运动可以让他脱离这个抑郁症呢？因为他在运动的时候他就不胡思乱想了，他就专心在那个动作嘛。你游泳你不得专心，你运动，很多运动就是他让你去运动，你运动的时候你肯定想不了别的，你要专注这个脚怎么跑步，这个手怎么摆，你一定在那个，你在专注的时候你不容易。谁得抑郁症？就是整天没事干在家在待着的人是最容易得抑郁症的，因为他整天游荡啊，那个思想，然后灯魔鬼就崩给你一个，你要接一个你就瘫痪了，就瘫痪了哈。所以专注在有一个专注力，你就是专注，专注，还有操练默想，下一个哈，默想的操练，就专注，我们就说专注，专注在某一节经文，比如就专注，我们不是说人是肤浅的，思想也肤浅，认识也肤浅嘛，默想，你就去默想这个，专注在某一个经文，某一个经文去想啊，什么叫眼睛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，你去想，什么意思？耶稣这什么意思？然后你就想，哦，原来说的是我们的灵魂，哦，那我今天的灵魂吃饱了没有？你就会想，哦，然后你就会更深的有些领受，神会给你更深的启示，更深的启示哈。默想的操练，还有专注神的爱，专注神的爱哈。因为我是游荡的心思啊，我这个人就是游荡的心思，所以我重点操练什么？我操练美意，我就是动不动我就回来美意。它是美意，后来我发现美意这个词啊，它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意念。你不要看凡事都有神美，它是综合了神的全能和神的爱，才出现了一个凡事都有神的美意。它综合了，就这个事是好的，神是全能的，他是爱我的，所以凡事都有神的美意，神是爱我的。你专注，你要专注在这个，你会常常回来，常常回来，这是你的主业，专注。专注力，还有专注目标和使命。如果一个人他每天他使命感很强，他之前今天我要做什么事情，他目标性很强，他也没有时间胡思乱想的，他没有。我们今天就要抵挡那个游荡的心思嘛，就那些东西，游荡的心思消耗你的能量的， 你不要以为他在那儿没有抵挡他，每天给自己有目标，有使命。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？我要做几件事情啊，做馒头也好了，做什么也好，几件事情。然后下面就是爱神，然后再去做几件事情啊。我觉得就是劳伦斯他是非常聪明的，劳伦斯是非常蒙福的，他是非常聪明的，他知道游荡的心思是最有害的。最有害的，因为属灵征战全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的，你一下你就没有能量了，你一下子就瘫痪了，就瘫痪了哈。好，那这个，我就是说哈，你看姥姥每天都挂一个阿弥陀佛机啊，但是他们那个，我在想哈，他们有一个理论叫以一念抵万念，我想是吧？是不是就是佛家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操练的一个东西啊？就说你每天的胡思乱想，你的那个你起心动念是消耗你的能量嘛？所以他说你每天就是一个意念啊，你抵挡一万个意念哈，抵挡一万个意念，你就每天就是阿弥陀佛，老天天挂哈。我在想哈，我们是相信的是事实，阿弥陀佛没有什么意义的嘛，但是我们是相信神的爱。我们是相信神的美意，我们可以用一个念头，也是抵万念，就是哈利路亚。你也就是时不时就哈利路亚，把你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没有信心的那些有毒的意念给它打走。你常常回到这儿来，常常回到这儿来，常常回到这儿来，抵挡你那些无用的、那些害人的。而这个真的常常专注在神的爱上头，就专注在它带来的是什么。阿弥陀佛，他还不能带给你丰盛的生命，但是神的话，你信的时候，他直接带给的是你丰盛的生命啊，带来的是你的幸福，带来的是你的平安和喜乐的，带给我们的是生命，带给我们的是生命啊。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强调啊，属灵征战是在思想这个层面打的，所以这个思想怎么对付游荡的心思？你不对付游荡的思想，很难打属灵征战的。一会儿一个意念过来，你都不知道的。好，那还有一个就是多参加聚会。你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挺乱的，各种意念好多，你都不你的信心已经被魔鬼偷走了，你都不知道，你已经骄傲了，你也不知道，因为那些东西你真的是不知道的，灵嘛不知道的。但是你一参加聚会的时候，你多参加聚会，聚会是什么？聚会是神。我看上次我看一个叫李问答，他说聚会是神施恩的媒介，聚会是神施恩的媒介。哎，你可能没有信心了，你可能已经骄傲了。哎，你看人家那么谦卑，哇，你就觉得，哎，我好像一下光就照过来了。哎，他的信心啊，我也，哎呀，我的信心是不是没有了？哦，你一下子你就，哎，那个信心。所以聚会常常是什么？聚会就是真理的传递和信心的传递嘛。这就真理和信心，就是最蒙福的，就是你心里是有真理的、有信心的，你生命是最蒙福的。那我们就是在聚会当中，常常都是在传递真理、传递这个信心啊！你一下子你又活过来了，就眼光又不一样了，对神有信心满满的了。然后你看，你就不容易在那个环境，在各种的环境当中，你如果是打有准备之仗的话，哎，你很容易，你不容易。被那个环境当中，每天有太多的事儿，每天有太多人的事情，太多话，太多的网上的信息，其实都是要把不信那个东西要丢给你，所以我们是要打有准备之仗，就是特别保守，心怀意念，打属灵征战要特别的，在这个方面是要有操练的，才有操练。我这两天我星期三做了个决断祷告，就是思想的节制嘛。然后我前两天睡觉就挺好的，因为我不光是晚上节制，我白天我也节制，就是我做了一个节制，我一节制就节制祷告，就是我一定要节制啊。所以我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要节制了，我看东西我也是少看了啊。我干嘛？然后我要有目标，我就干活，今天干这个，明天干那个，给自己地方睡觉，啥也什么把手机扔掉，别在那摸一摸呀，什么东西的，就这几件事干完啊。我要节制我的思想，因为它消耗我的能量，让我天旋地转了一天啊！我说神是这样子的，有的时候我们那个罪啊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，神一定要让我们受点苦，你才会决断祷告的，你才会向他死的。你以为我们会向他死吗？ 那个 Mary 说20年的谎言，他都不想让他死，最近神把他逼到一个角落里头，他必须要立下那个谎言死了。你以为我们的谎言我们会向他死吗？你不想向他死的，你都习惯了，除非神把你逼到一个地方，你天旋地转了一天，然后你就知道了神跟我说什么。你思想要有节制，要有节制哈，这个是要来祝福我们的生命的，要来祝福我们的生命。好的，好，那我们今天信息到这里哈，我们来看一下思考和操练哈。你容易接魔鬼哪方面不合真理的意念？是骄傲吗？还是物质的什么东西哈？啊，你是否常思念上面的事？对于所看和所听是否有选择与节制？你是否常思念上面的事，天上的事？每天是否专注神的爱，有目标，有使命？专注，它是抵挡你那个游荡的心思的，不给你那个时间，你专注在神的爱、目标和使命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，腓立比书4:8，一起来。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我们再来。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起立，来唱一首。